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宣读的经文也是相关的经文，是记载在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至九节。今天我们宣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八章一至九节。如果翻开圣经的，请同我一起读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中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在他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后来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有我们当中的古齐胜弟兄去讲说题目《人算什么》，请阿古弟兄。
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，感谢神再次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古今中外的哲学家、诗人、学者都喜欢去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算是什么呢？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说，人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动物，只是动物而已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相信人只是一个未发展完全的小孩子，而马克思认为人只是一种经济的要素，即在整个的经济环节里面，人只是其中一口的螺丝而已。那就苏东坡说，人是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即是人是渺小到不堪。陶渊明说，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，就如尘一样。因此大家大部分的人的研究的结论呢，都是觉得人是渺小的，生命是短暂的，能力是很有限的。人算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很普通但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圣经亦都曾经有好几次作出同样的发问，包括了约伯记、诗篇，亦都有希伯来书。究竟人算什么呢？无论在逆境或者顺境的生活里面，都有很多人发出这个问题。因此可以说，人深深受着这个问题来困扰。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人算什么，让我们一起在圣经当中来到寻找答案。首先让我们低头来到祷告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学习你的话语。现在我们打开圣经，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和慈爱是何等的丰盛。再一次反省到我们同你的关系，今天早上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都帮助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享受你话语的甘甜，彼此得到造就，余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呢就好鍾意喺夜晚黑呢喺郊外上面去欣赏天空嘅夜景。細个做童军嗰陣时呢，夜晚黑指定嘅节目呢就係瞓喺个草地上面睇下星星月亮，學習下啲星座啊。特别喺一个晴朗嘅晚上呢，长空万里，繁星点点，星月争辉啊，嗰种漆黑中嘅宁静呢，充满住宇宙嘅奥秘，的确是令人心神向往。此情此景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思潮起伏，诗兴大发， 尤其是中国的诗人都对夜空有很丰富的描写。当他们遥望明月繁星，想着什么呢？杜甫说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白居易说共看明月应谁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。李侯主李煜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当然不少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已经熟悉的李白的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同一个夜空，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，但几乎所有中国的诗人当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所思所想不离四个情，就是亲情、国情、爱情和乡情。今天我们去看这位诗人大卫，当他面对夜空，望着神所创造的宇宙星宿，他看见神的权能奇妙而有秩序安排万物，他想的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大卫都有想到情的，但他更加是想到神，他想到自己和神的关系，他想到人是几咁嘅卑微，佢谂到人算什么，佢谂到宇宙系几咁嘅伟大，喺伟大嘅背后，佢谂到有一位神。佢话神啊，你真伟大。咁佢见唔见到神呢？系见唔到。但系藉住见到神所创造嘅一切，见到神所创造呢个浩瀚嘅宇宙，佢感受到神嘅存在。喺呢个感受当中，他更加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几咁嘅渺小，一个就是人和神关系的开始。在1962年，美国第一位环绕地球的太空人，当他在太空船上看见宇宙的伟大，就向上帝发出了赞叹。他朗读了诗篇第八篇3-4节来到赞美上帝。在1969年，美国太阳神十一号载住第一批登陆月球的太空人，包括大家都熟悉的航斯朗、艾德林、柯林斯，他们都是一批敬畏神的人。他们在月球上面领圣餐，并且将刻有诗篇第八篇的经文的铜牌竖立在地球上面。这些太空人看见上帝伟大的创造，就发出了和大卫一样的感受。其中的一位太空人，当他回到地球之后，就不再做航天的工作，全然的委身成为传道人，终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。今日月球上面见不到嫦娥，你们见不到 Maggie 在上面跳舞，但是有刻住诗篇第八篇3-4节的经文的铜板竖立在上面。诗人大卫凝望夜空，他用了优美的文字写出了诗篇第八篇这首的赞美诗，并且写出了人和神的关系。藉着神所创造的，他赞叹神的伟大，禁不住人问人算什么。刚才主席都带领我们读过第一到第九节，很有趣，我们看见第一节和最后那节是完全一样的，我们一起再读嘛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第九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前面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最后又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诗篇第八篇呢，就好像一份三文治一样，上面两层面包都是同一句说话，就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中间夹住很多馅，当然三文治最好吃就是馅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呢，馅呢就告诉我们听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美法，这个美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上帝所赐的祝福。第一节是讲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全地讲的是在地上。跟着呢，经文就翻了上天，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当翻了上天之后，第四节诗人说人算什么，人在哪里生活呢？在地上。所以呢，大卫将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，又从天上带回我们到地上。在这个旅程里面，我们见到有天，有地，有人，还有上帝的仇敌。大卫怎样用这些来到赞美我们的神呢？我们先看何其美，我们的主你的名 在我们生活的大地上是多么的荣美。不单止这样，第四节诗人说人算什么，或者是世人算什么，前面讲紧上帝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后面讲是神所顾念的人是几咁的渺小，前面是多么的美，后面是多么的渺小。当我们晚上去欣赏夜空的时候，看见那种美的时候，都会赞叹一声，哇，这个穹苍真是浩瀚无涯，太稀奇太伟大。当人是摆在这个穹苍里面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人太渺小，因此一看到天就看到自己的渺小。所以第四节就有一个感叹，我算是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要看顾我到这样的地步？我们在上帝面前，不要说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在上帝手指头所做的穹苍里面，我们如同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直接是细如尘土。但是他仍然是顾念我们。因此人算什么呢？这个不是一个贬词，中文读起上来好像是一个贬词，好像一句即是国语里面就是你算老几啊，或者香港人你是哪位啊，是一种矮化人的说话。但是这节经文的重点不是在人算什么，而是在他顾念你眷顾你。哪个顾念你眷顾你呢？就是一位在穹苍之上那位荣美的神，他看顾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，所以连仇敌都惊讶到说不到话。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眷顾你？我们再看第一节，你将荣耀彰显于天，神自己就是荣耀，他藉着一切被造之物来到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是被造，所以我们也都是彰显他的荣耀。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眼中的价值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是一个对上帝的称颂和赞美。这个赞美是有两个原因，所以第一节和第九节的赞美是有分别的。先看第一个原因，在第三节大卫看见上帝创造诸天的荣耀，是神自己去创造这个诸天，星宿月亮是无可推诿，其他人都不能够做，这个彰显了他的能力。跟着他说婴孩和吃奶是指完全没有能力的，相对神的大能，我们只是好像吃着奶的婴儿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但是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赞美，上帝在诸天之上好像一个工匠，只是用几根指头就做了出来。因此神的荣耀和能力，人是完全不能够参与进去，我们只有看的份，我们只有赞美的份。如果你是不信神的话，你就只有闭口无言。好了，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就大了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去顾念诗人，顾念我们。当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而得到这么大的恩宠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回应呢？第一至第三节，我们望向天赞美造物主。这个造物主太奇妙，我们要赞美他创造的大能，这个是诗人赞美的第一个原因。在第四节更加奇妙，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顾念你，你是哪位？当我们看第九节，他同样是说在地上何其美，一头一尾。但是第一节是的赞美呢，是着重向上望，发出自然而然的敬畏和赞美。而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呢，是讲到第二个令我们赞美的地方，因为看到神是怎样看人，以致出现第九节引起诗人新一波的赞美，再次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所以呢，虽然第一节和第九节的字句是一样，但是诗人所赞的第九节所赞的是从第四到第八节，之前是人向上望，第四至第八节是神向下望。之前是我们看诸天，现在是诸天上面的造物主怎样来到看待我们这些人，然后看到人在上帝眼中的价值。我们有什么价值呢？第五节至第八节呢， 就述说了人的卑微和上帝的顾念。因此人算什么这句话呢，是人在伟大上帝面前所作的惊叹，而绝对不是一个人对自己或对其他人的轻蔑。正正相反，经文说上帝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天使的原文是神，即是上帝将人的地位放在仅次于神，并且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交托给人去管理上帝在地上所做的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人的价值在哪里？就是上帝托付在我们身上。神创造天地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人虽然是被造物，神却愿意高举人在宇宙中的地位，是仅次于神。人虽然卑微渺小，神却要人去治理全地，这个原本是神的权柄，但他竟然愿意将这个权柄赏赐给人。所以读完第四节第八节，你可能都很有大卫这样的感觉，好想用第九节来到表达对上帝的感恩，赞美这位的造物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当我们向上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创造诸天的荣耀，他是诸天的主，是地上一切的主，是我们的主。然后他将在地上一切的交给谁呢？他决定交给人。那你觉得他这个决定有没有智慧呢？交给人去管理这么多好东西好不好呢？如果你是神，你会不会这么做呢？你说自己去管好，又说交给人去管好，交给人去管有没有风险？这些风险有多大？是高风险高回报，抑或高风险低回报？将这么好的东西交给人管理，为的只是换取人一句的赞美，就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但是人靠不靠得住？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，大家都心中有数。创世纪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他创造的地球是好的，太阳人在太空船上面望下来，地球好靓，好似一粒蓝宝石咁样。神将所有呢啲嘅好嘢都交俾人嚟管理，但系结果系点呢？今日整个地球都被污染，搞到烟瘴气，大自然被严重破坏，人类互相仇杀，充满咗罪恶。所以有人话地球虽然靓，但系冇咗人可能仲靓。咁神有冇后悔将呢啲好嘢交俾人去管理啊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将自己做得最好最拿手的事交给人去管理，随便被人管，随便被人用？神眼见人类败坏，就后悔做人在地上。神要用洪水除灭一切有血气的人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和方舟里面的活物。洪水过后，神仍然将一切交返俾人去管理。其实喺当中我哋睇见一个道理，作为父母嘅好爱惜自己嘅子女，都会买一啲好嘅嘢俾佢哋，无论係玩具呀、用品呀。但好多时啲細路冇好好去用，就乱咁将佢整坏。做父母嘅梗係肉痛兼发火啦。但係个細路话：妈咪爹哋，你送俾我嗰样嘢我好鍾意呀。结果第二日父母又去买返嗰样嘢俾返个細路。咁你觉得父母系咪好冇智慧呢？这个就是作为父母的心肠，为父的心就是他看为好的就愿意交给你，这个就是爱。神爱世人，而神的爱更加是超越了，远远超越地上人与人之间一切的爱。他爱所有的人，所以他顾念他、眷顾他、派他管理一切，最后还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前面是他所托付的责任，后面是他所赐的荣耀，所以责任和荣耀是对称，越大的责任呢就是越高的荣耀。上帝不会不舍得将责任和荣耀交给人，他只是等着一个结果。他不是等我们告诉他，神啊，你看我们管理得地球多好，不是，上帝知道我们搞得不好，上帝也不期待我们做得很好，他期待我们在承担责任当中，在领受过程当中献上我们的赞美。好像吃奶的婴孩，他什么都不晓，什么都不懂， 但是他们会对着父母笑、啊、婴孩的笑就是赞美，他的笑就将父母的劳累、劳气、压力完全来到消除。在座做父母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同感，因为他们会赞美，赞美就是一种能力。马太福音有一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是的，经常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么？婴孩不需要说话，也都不需要知道父母在做什么，只要他知道爸爸妈妈很厉害，好好嘢，好锡佢咁就得啦，即刻对住父母笑啊，父母就舒服晒。呢、这个就系做父母嘅心肠，亦都系上帝对我哋心肠啊。所以有人话诗篇第八篇系要话俾我哋听，就系、是、人同其他一切被造之物最大嘅分别，系我哋可以赞美神，照住佢当受嘅赞美嚟到赞美佢。所以我哋嚟到崇拜。我们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将赞美送上去，然后从神那里看见我们自己，看见神所赐的恩典，看见旁边的人，然后将赞美再归给神，赞美赞美再赞美。正如昨天晚上喜恩合唱团所说，连看不到东西的人都要赞美神，何况看得到的人呢？是吧？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不太习惯开声赞美，好像有一位大老板生意不太顺利，他遇到一些相熟的牧师，他说他做生意已经很尽力了，每件事情都亲力亲为，做得很好的，硬是争紧一点。牧师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赞你的伙计，也都没有将你的责任全然交给你的下属，从来都没有，越优秀的员工呢，你就越不舍得去赞美。我们华人企业文化呢，是非常缺乏赞美，做得好是应份，做得不好就骂你，给面色你看。我们企业文化呢，是一种劳苦担重担的文化，所以很多人呢怕上工，上了工呢就经常看着什么时候可以收工、啊、因为很多人在公司里面不是活在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里面。荣耀尊贵身份不是说我们要管多少人，帮公司赚多少钱，而是因着你在公司所承担的责任，责任越大荣耀越大。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赞美上帝，给我们有承担责任的机会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在上帝眼中到底是怎样，当诗人仰望一望无际的天空的时候，只是知道自己 so small， 即是我们是几个渺小，没有在意今天的天文知识，单单只是银河系就有4000亿好像太阳的行星，这个只是银河系的数字，还有其他的都未计，究竟宇宙有多大真的没人知道。所以诗人只有赞叹一句，人算什么，就算人在地上几咁有成就，几咁了不起，乜嘢嘅英雄好汉，咩伟大嘅君王，咁就算得乜嘢呢？人在世上不过是几十年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，最后仍然随时间消逝，化为尘土，冇咩了不起。其实有时人比起动物都不如，人是所有动物之中一出生就最没有本领生存下去。牛马出生一日就可以走动，但是人要一年才懂得行懂走。狮子老虎都比人强壮，狗亦都比人忠心，很多动物跑得快的人，大部分的雀鸟都是一夫一妻一路到底，不会背叛配偶。我们很多时候连动物都比不上，但是神却愿意将权柄交给我们，让人可以管理一切的动物。所以诗人赞叹人算什么的时候，亦都感恩神居然眷顾他，恩待他，将权柄交给他。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看到自己，原来在上帝眼中我们是 so great， 所以我们这人呢又 so small and so great， 即是又渺小又伟大、啊、求神呢让我们常常认识这两件事，将赞美归给他。看到这里可能仍然有人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么看重我们呢？创世纪和诗篇都告诉我们，宏伟浩瀚的宇宙只不过上帝是用几根指头来造成，只不过好像绣花一样，但是神拯救世人的救赎计划 神却要使用他大能的膀臂，甚至要他独生儿子舍身流血才能够完成，足以见到神是几咁看重我们，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几咁宝贵，代价是几咁巨大。但在约伯记25:5那里说，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追的世人呢？而这里的经文第5:却是这样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这两幅图画相差这么大，到底人是如追如虫，抑或是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呢？到底哪一个才对？答案就是在于人到底在堕落在罪的当中，抑或复活在基督里面。罗马书5:24，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的意思就是退了色的解，当人在罪中的时候，神所赐的荣耀就变得黯然失色。但神没有弃绝，更加没有仇视那些在活在罪中的人，他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。以赛亚书43:4，神说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那个结果就是主耶稣用自己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和他的言行来肯定了人性和恢复人的尊贵。那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呢？有些人过分看高自己，将自己摆到高过神。有些人以为人为万物之灵，就样样都灵，以为人定胜天，看不到神。上世纪50-60年代，当大批人在大声嗌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候，就开始了叫高山低头、叫河水让路的大跃进运动。他们大搞卫星田、大炼钢，不够煤的话就乱咁砍伐森林、胡乱开采，大自然的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。结果人性不过天，却换来3年的大饥荒，饿死过千万人。这个不是其乐无穷，而是苦不堪言。60年代曾经有记者访问一个刚登陆月球回来的苏联太空人，问他在太空有没有见到上帝。当时的苏联人都是无神论者，他说神哪有神呢？我们人定胜天，没有神的。跟美国太空人不同，美国太空人说这个宇宙这么大，见到上帝伟大的创作就已经见到神了，没那么容易见到神的。另外有些人就过分看低自己，以致做事消极，缺乏信心，看低人的价值。当人问人算什么的时候，又将人来物质化，将人体所含的元素列出来，无论氢、碳、各样的金属元素等等的重量，乘以当时的市场价值，得出来的价钱呢，原来人的价值不超过20元。人的价值比不上一只宠物。有次在教会里面邀请人参加侍奉的时候，很多时得到的回复就是，我不得的，我什么都不晓，我没有能力的，神会用我，你找第二个吧。虽然人和尘土是一样的成分，相同的矿物质，但是人贵重很多。人是一切被造物里面最高级，人有思想，人可以发明，人有文字沟通，最重要的是人有神所赐的灵，能够与神沟通。并且神给我们有很大的责任，就是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总结来讲，刚才说过第2-8是这件三文字的馅，这馅很丰富，它强调了3件事情。第一，人是神所做，并且照着他的形象来做。照着神的形象，不是说神好像我这样戴眼镜，或者好像某某人有胡须或者光头，而是有神的特质，即是神。我们要有属神的生命，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即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属神的生命的话，当其他人见到他的时候，就好像见到上帝一样，就好像一些属灵的伟人，当见到他的时候，就好像见到上帝，感受到与神的同在。第二就是 神是为自己的荣耀来做人。以赛亚书43:7说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。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他。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扬名声显父母，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父母的声誉，所以有些人做了些不好的事就被人骂母家教，这个是一个很侮辱性的指责，不单只是骂那个人，更加骂他父母。同样神造人，人做了坏事不单影响自己，也都破坏了神的荣耀。而人从亚当开始就因为罪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三就是神要人去管理和享受地上他所创造的。神给我们有阳光空气，我们吸的空气免费，早晨吸一口新鲜空气人都精神了，特别是在澳洲，我们可以欣赏神创造的山川河岳，享受神创造的美食，新鲜的蔬果海鲜，好像上个月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参加船屋的旅行，捉到很多蟹，又有鱼，又有日出日落的美景，每一个人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享受神所赐的。在浩瀚的宇宙当中，我们的地位是这么重要，这么美轮美奂的创造，这么漂亮的地球，神给我们享受，同样神要我们去好好管理，而不是单单白白的享受。以上三点呢，证明了人是几咁重要、咁有意义，但是神做唔做得到呢？做得好唔好呢？本来是好好，万物都信服神的创造，服从在祂的秩序之下，日月星宿都是按着轨迹运行，唯独人，因为人类发生悲剧，是由伊甸园里面亚当开始，人因为放纵自己，放纵自由，违抗神，不听神的说话，夺取神的荣耀，亚当犯罪的恶果带到今时今日。人原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人将神的形象来到丑化，很多时见到人在他身上见不到上帝，反而见到人的罪恶、贪婪、丑陋。人本来是来荣耀神，却变成大大亏缺神荣耀的动物。神要人管理世界，但人却是大大的破坏。为什么黄河的水年年都这么黄呢？因为上游不断有人斩树，泥流下去，造成淤塞泛滥，年年都水灾，年年都要震灾。人亦都因为无止境的欲望带来无止境的消费，工厂要不停的生产来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，造成很多的污染破坏，人类过分大量消耗大自然的资源，将地球来糟蹋，结果人类自食其果，引来很多的仇杀、瘟疫、灾难，最后将会走向灭亡。人看来真的完全没有希望，辜负了神的期望。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个转捩点出现，就是经文的第四节，你竟顾念他和你竟眷顾他。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个词语，顾念他和眷顾他，但是神所付出的代价是几咁巨大。人虽然犯了罪背叛神，但是神仍然爱我们，人还有希望。希伯来书5-9回应了这个诗篇的启示，5-8是这个诗篇的注解，然后在9讲述了人在绝望中的出路。请听我读出9，唯独建立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主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人，他已经对付了罪恶，并且全然的得胜，他亦是神亦是人。这个顾念和眷顾的实际行动，就是藉着主耶稣的死，他为着爱人的缘故尝试了死的滋味，就如约翰福音3:16所说的，大家睡觉之前大家一起念一念这几节经文好吗？约翰福音3:16。 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本来应当是死在罪中，但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得永生。这个就是神的爱。大卫在孤寂之中，将神、人、天三方面反复来思想，深深感觉到人生的奥妙。最后他只有由衷的向神发出感恩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其实今天的你和我应该比大卫更加感恩，因为大卫只是看到宇宙万象，只是看到自己的境况来到感恩。而今天我们比大卫更加蒙恩，因为大卫不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主耶稣没有向大卫应许他的罪已经被赦免，没有应许他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有，因此我们应当比大卫更加感恩。诗篇第八篇虽然只是短短九节，但却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，祂是无比的伟大和慈爱，亦都更多认识自己，我们是几么渺小而又伟大。如果只是认识自己不认识神，就会形成自傲和放纵；如果只是认识神又不认识自己，就会形成自卑和绝望。当我们仰望黑夜里面灿烂的星光，都会感到自我的渺小，想到生命的短暂和这个无涯的宇宙，我们都会谦卑在神的面前，都会感觉惶恐。但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和管家，人具有神的形象，人拥有其他动物无法拥有的神圣地位。因为亚当的堕落，罪从一日进入世界，人和神的关系破裂，人变得卑微，要从卑微恢复尊贵，必须要认识神，向神认罪悔改，将生命交给主，使人得着永生。人得不到永生，每日只是为着日常的饮食来到劳苦，过短暂的一生。如果是这样，人的生命呢，比空中的飞鸟更加可怜。飞鸟自由歌唱，不为衣食来到烦恼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人的贵重在于承受了神圣的任务，就是去管理好神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并且要重新与神建立关系，与神和好。刚刚过去了的中秋节，大家昨晚有没有回来欣赏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呢？的确非常之精彩，亦都是感人的。有没有赏下月？当大家举头欣赏夜空的时候，会不会好像大卫一样，想到我们人在这个大自然中的角色和责任？但愿我们不要迷失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，而是惊叹造物主的荣美，和祂给我们尊贵的地位和神圣的使命。再次思想一下你和神的关系，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。无论你觉得自己几咁渺小，但神仍然是看重你，神仍然将很多很重要的托付给你，交在你的手中，要你去帮助他，成就他的计划。问题是你是否愿意，是否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你并不孤单无助，因为他说过，他必护念你。当你体会到神真的这么爱我们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好像大卫一样，向神发出赞叹：神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，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。我们虽然卑微如尘土，并且常常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，你对我们仍然不离不弃。我们感谢你藉着诗人大卫给我们提醒，让我们再次思想和你的关系，你对我们的顾念和眷顾，我们铭记于心。我们好愿意从心里面向你发出赞叹：神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我们更加愿意将你的美名传扬给未认识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张国良，加上别注。